弟兄姊妹平安。我大概有100天没有再踏进我们教会了啊。这次再回来的话，就正好碰到牧师安排讲道啊，所以非常高兴啊。而且今天开始恢复2堂的实体崇拜啊。他昨天问我可不可以，我说当然可以啊，因为上次该我讲我没有讲，这次就把它补起来啊。刚才主席带我们唱的诗歌啊，神的信实广大啊，这个是我今年春季我教成人主日学经典圣诗中的选的一首啊，神的信实啊，神的信实就可以讲一篇道啊。那天上那个课就等于是讲了一篇道一样啊。但是通常我们是需要对应的，神的信实我们人应该要做什么啊，所以我今天谈就是我们蒙恩的人是忠心的啊，要真忠心的。所以我今天就用信实与忠心啊这样一个题目啊。神的信实就不在今天谈啊，那有机会的话再谈啊。但是我引用的2处的经文啊，就谈到忠心，忠心这个词啊。我们先读希伯来书3:1-2，同盟天召的圣酒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一样。所以这边强调耶稣基督他的忠心，他对神忠心，设立他的，设立就是任命他的，任命他做什么？来到人间，做这个使者，做一个和平的使者，一个把福音传给我们的啊，把神的福音带下来，道成肉身，就是讲人跟神可以和好。那大祭司就是他现在他是为我们在祷告的，他的工作就是深入诸天的大祭司啊，为我们来祷告的啊。他强调耶稣的话，他在作为使者，作为大祭司，这个神所指派他的职分的时候，他是敬忠的，敬忠的啊，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一样。在旧约中，因为希伯来书是写给希伯来的信徒的，希伯来信徒最尊敬的就是摩西，摩西他的特色就是敬忠啊，就是忠心。那耶稣在世上跟门徒讲到，人子来不是要受人侍奉，乃是要服侍人啊。所以在青年会就有一个标语，非以义人，乃义于人啊，就是耶稣讲这个话，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侍奉，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啊。所以在这一段里面，这一节希伯来书这边告诉我们，基督徒就是我们这些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一生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就是要思想耶稣，思想耶稣。那是耶稣那么丰富，要怎么思想呢？啊，约翰福音最后一节他说，耶稣所行的若是一一都写下来啊，我想写的书就是整个世界都容不下了啊。所以耶稣的事情太丰富了，那我们他就叫大家集中焦点思想一件事情，耶稣的就是他的忠心，忠心。所以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耶稣忠心，还有他教导门徒一些忠心的一些很重要的一些教训。我们再看第2处的经文啊，哥林多前书4:1-2啊，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室的管家。这个执事的话，英文就是仆人，就 servant， 就是仆人。人应该把我们当作是基督耶稣的仆人，是神奥秘室的管家。仆人跟管家两个就是同样的，是为一个主人在服侍的啊，服侍的。那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奥秘式的管家，奥秘，什么是奥秘呢？ 奥秘不是神秘，奥秘是一个神圣的秘密，神圣的秘密啊，它从前是隐藏的，没有人搞清楚的，但是在这个末世，神把这个奥秘启示，借着圣经，借着耶稣基督启示给我们了。所以这个奥秘，我们就是这个奥秘式的管家。福音就是神永恒的计划，是一个近前的奥秘，近前的奥秘啊。那管家的责任呢？做仆人的责任呢？就是对主人忠心，啊，对主人忠心，办事要精明。前阵子我在电视上看到一个电影，英国的啊，《坦顿庄园》啊，这个《Downton Abbey》啊，这是英国一个拍了好多年的一个连续剧，把它浓缩成一个电影。这个电影如果没有看过，一定要去看，实在太精彩了一个电影啊！那个电影的对白简洁，充满了机智。可是在电影里面强调的一个最大的重点，因为那时候英国女王要去他们这个庄园啊，要去访问，要住在这边啊，住在这边。那这个时候，里面的人都很兴奋，因为他们要接待女王了啊。所以里面他的重点就讲到里面的这些管家、这些厨子、这些仆人，他们的忠心啊。唐顿庄园啊，大家可以真的是可以看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电影啊，《唐顿庄园》啊。做管家、做执事就是要有忠心啊。这边讲的忠心，或者是诚信啊，那还有这个信实，都是同一个英文单字 faithful。可是 faithful 用到神的话，我们就一般就翻成信实，神的信实广大啊，显在我们身上啊。神在很多事情上显明他的信实。他说话算话，他是信实的神，因为他永不改变，他永不改变的啊，像不像我们现在听到很多话都变来变去的啊，两天就不知道就变了啊，就变了。可是这个 faithful 用在人的身上，就讲到忠心，忠心是对这个所受托的事情，我忠心的、尽责任的，要把它完成。所以像每个国家重要的职位都需要宣誓，都需要宣誓，就是要忠心的意思，忠于这个国家，忠于人民的托付。各个国家的总统都要宣誓的啊。不过现在很多把宣誓当作一个仪式，都说完就忘掉了，说完就忘掉了，就并不是很忠心。但是诚信的话，就是用在我们所接触的人，我们所接触的人，我们待人很诚恳啊，不说假话啊，而且信守承诺。所以诚信的重点在信守承诺啊，信守承诺。神的信实的话，就是我们今天唱的歌是耶利米哀歌第三章的啊。他说：“我们不至于消灭，是出于神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知断绝啊！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信实极其广大啊！我们刚才那个诗歌就是出自这节圣经的啊，这节圣经。那所以今天我们来讲到忠心，讲到这个诚信的话，我们就来思想，专心来想我们应该注意的事情啊。这边有一个诚信的考题，诚信的考题，这个是。2001年啊，就是正好20年前，在中国大陆有一个高考，他们的高考是高中生考大学的一个考试。这考试有一个作文题目，作文题目他就先讲一个寓言故事，这故事你读完之后写一个读后感啊，合格言耳字啊。这故事讲说一个年轻人啊，他身上背着七个背囊啊，然后他要来到一个渡口，要坐船到对岸去。在中途的时候起了风浪，那个船夫就跟他说，你的行囊太重了，要丢掉一个。这七个行囊有什么呢？你想想看，他有健康， 美貌、诚信、机敏、才学、金钱、荣誉，这些都是我们在追求的。人生的目标大概就不出这七个，这几个啊。可是现在你要丢掉一个的时候，你会丢哪一个？这个年轻人想了一下，就把诚信丢掉了，把诚信丢掉了，他就叫这些学生写一个读后感，读后感。那这个题目虽然给高中生的作文考试，其实我想各个年龄层，包括我们这么年纪老的，我们都可以来想，都值得仔细的来想，在人生中这七个东西，你最看重哪一个？哪个是认为是最不重要的包袱，要把包包囊要把它丢掉的啊？这里面有六样，呈现之外的六样，它是有形的，有形的，它是看得到的，看得到的。当你丢损失之后，很容易就被别人察觉的。当你年纪大了啊。头发白了啊，人家知道你老了啊，所以你的健康啊都有些问题都会出来了啊。姊妹们也不要笑啊，年纪大了，年轻的貌美只有在看照片的时候看得出来了啊，往事只能回味啊。机智、金钱、才学、荣誉，每个都是要的，这六个都是看得见，是有形的，是能够被人察觉到的。但是诚信是一个无形的，是一个内敛的，内敛的，啊，你丢掉以后不会立刻被人家发觉的，不会被人发觉的。所以这个年轻人毫不思考，这个多余的就把它丢掉了，以后有机会再来。可是有些东西丢掉之后就回不来了，就回不来了啊。所以，当一个基督徒要做这些选择的时候，有一节圣经大家要记住，这个圣经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八节，他这样讲：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这里面只有永恒，只有这个诚信是永远的存在的。它因为它不是一个物质，其他东西都会随着时间褪色消失掉，或者你的所有权就没有了。只有诚信啊，是一个永存的啊。我们来顾念的是，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啊。诚信消失之后的话，你才会觉得它的可贵。诚信，我讲一些诚信的影响。以一个学校为例，我这个学校就指的是世界上最有名的军校，西点军校。西点军校，西点军校是培育美国很多将军的一个摇篮一样的啊。西点军校，那这个学校它有一个很有名的校训，麦克阿瑟元帅在有一次在回到母校领奖的时候，他一直强调这个 duty honor country， 责任荣誉国家。责任荣誉国家，其中这个荣誉的话，学生入学要签一个，一个学生的一个荣誉守则 ，honor code， 而且要签一个这个东西，就是说在你不能够说谎，不能够作弊，也不能够这个偷窃，所以要签这个，你违背的时候，他就把你退学了，因为这是一个荣誉。学校的荣誉，一个人要重视他的荣誉，否则就退学了。去年五月，在疫情期间，他们的考试就是用电脑网络上去考试。考数学的时候，结果发现73个人作弊，73个同学作弊。因为这个数学东西，你这边猜出来了，老师觉得你以往的表现不是这样子的。把你叫去口试一下，一下就有没有，一下就试出来的，73个人作弊。 那有59个人就认罪，学校把他们留校查看，其他就退学了，就退学了。所以诚信当你失掉它的时候，你才显出它的可贵啊，可贵。在做学生的时候就需要学习诚信啊，因为诚信是失去以后就是失去了啊。以社会为例，我这边也讲一个大陆的留学生，他去法国留学，他在一个名校成绩非常的优异，毕业以后有很多跨国公司都要去大陆啊设办事处啊设公司分公司，他就想申请其中的这些公司回到大陆去，他又会法文又会中文，那边也熟，他觉得这些工作应该每个都会要他，结果每个公司都说欢迎他来申请，叫他等候，然后隔了没有多久全部把他都婉拒掉了。他就非常的惊讶，这些职务的需求就是为他量身定做的一样，为什么不要他呢？他就打问一个公司的人资部门，为什么可不可以给一个说明。那个公司的跟他讲，他说你的这个条件是我们梦寐以求的，但是经过一个信用的考核之后我们不敢要你。什么叫信用的考核呢？就是你曾经在法国的这个大众公众交通系统，你逃票被抓了3次，逃票被抓3次。欧洲的系统，这个捷运系统，它是荣誉制度的，它没有人要验票才上车，它没有这样的人，因为大家人太多了。可是他会抽查，可是抽查虽然很少，可是你被查到之后就列入记录，而且要罚钱，虽然罚钱不多啊，可能几倍的票钱，可是一个那个制度就跟着你一辈子，所以他在那些公司永远找不到工作了。他说因为你不守规则，你是一个不值得信靠的人，所以诚信是很重要的。有些时候你觉得一个小的错误好像无伤大雅，可是有的公司他是看得很严肃的看这个事情啊。我们再以婚姻为例啊，婚姻为例，婚姻其实是一个很奥秘的事情。两个不完美的人，一个男的，现在应该是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啊，两个不完美的人要组成一个完美的家庭，一个美满的家庭，这怎么达成啊？怎么达成这样的一个？怎么搭一个？怎么过桥啊？怎么桥接过来啊？一个两个不完美的人结婚之后，想要建立一个完美的家庭，这怎么过得来啊？这个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一个彼此的承诺，彼此的承诺。虽然我有缺点，但是我承诺我会改进，虽然你也有缺点，但是你也承诺你会改进啊，这个婚姻才走得下去的啊。那托尔斯泰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啊，幸福的家庭家家相似，不幸福的家庭各个不同。幸福家庭家家相似什么意思呢？他写了一个小说就叫做 Family Happiness， 家幸福的家庭。这个家庭里面他透过一个女主角他来写他心情的转变啊。他说在婚后的一段时间，他所看重的快乐是罗曼蒂克的快乐，罗曼蒂克的快乐啊。可是结婚几年之后生了孩子，家庭的事情，孩子的教育，小姐的养育，这些事情都来了之后，他的快乐已经转变，就变成家庭的快乐 ，family happiness， 啊，从 romantic 到 family， 这里面在 romantic 的时候，他追求的是个人的满足，自我的满足，可是到家庭的快乐的时候，他追求 他所愿意做的是自我的牺牲，为了让这个家庭被建造成一个比较完美的啊，所以常常是这个做太太的啊愿意牺牲，啊，那这个家庭被建立起来啊，家庭被建起来。那我记得大概50年前啊，我们这个老派的人讲东西都是几十年前的啊，50年前一个电影叫《屋顶上的提琴手》。屋顶上提琴手，你们可能很多人都没听过啊。其中那对男女主角夫妻啊，结婚25年之后，先生有一次突然心血来潮，就问太太 "Do you love me？" 啊，一直唱了啊，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他太太说："真问这个傻问题！我们结婚25年了，还问这个问题。"然后先生就不停地问："你爱我吗？你爱我吗？"啊，通常我们在一般的家庭是反过来的，太太会问你爱我吗啊，那得到先生的口头的保证啊。这个里面反过来，先生问太太你爱我吗，这个太太就想了，她说我跟你结婚之后为你生孩子，你是一个卖牛奶的人，挤牛奶的人没有赚多少钱，我要这个持家啊，我要洗你的衣服，我天天跟你睡在一起，我想我是爱你的哦，我想说你一个幸福的家庭就是从个人的满足进到为全家的一个牺牲，幸福家庭是这样建立的。那因为建立之后多年20-30年的这个共同生活的记忆已经成为双方当事人身份认同中无法割舍的一部分了，所以生活婚姻那么久的话应该就是相爱的啊。如果还没有的话啊，那就还有改进的空间，还有改进的空间。那我再讲到一个啊，一个很有名的一个 Clinton 太太啊， Hillary 她先生在做总统期间竟然跟一个白宫的实习生闹出那么丑闻来啊，那大家都说你当然离婚了，先生这样子不忠就离婚。那有一次啊 ，Barbara Walters 啊，就去一个个人的访问，美国的记者没有什么套招的，问的问题真的非常尖锐的。他说："你一生做过很多的决定，其中最困难的是哪一个？"他们当时很老练，他们回答就是说最困难的当然是要不要跟这个总统离婚啊，很多人都说这样不忠的先生离了算了啊，离了算了。可是我自己想了以后，因为这个克林顿后来向他认错啊，一直说天天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请原谅请原谅，他就想他们这么多年的婚姻，他的一个感想就是生命是一个礼物，生命是一个礼物，我们在这个礼物之后，我们在这生命当中，我们一面做事一面学啊，学习怎么样信心盼望跟爱心啊。他所以他起码是一个天主教徒啊，他讲这个啊，要这个东西，在这方面先生一直要我给他机会，我就想到我结婚的誓言For worse, 或者是顺境或者是逆境啊，我们都不分离，直到死让我分离。他说我愿意信守我的承诺，我要给先生一个机会让他回来啊，让他回来啊。所以婚姻是靠着一个双方坚守誓言啊能够维持下去的啊。那诚信的榜样，我们刚刚读的经文提到摩西在以色列全家尽忠，全家尽忠。那摩西他受神的托付，要法老王把以色列人啊让他们自由，让他们离开埃及啊。摩西忠心的达成这个任务啊，这是我们都很熟悉的。但是有一个地方，我们忽略掉的，可是我每次读的时候都感动，就在这边啊， 埃及记十三章十九节啊，摩西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去啊，因为约瑟曾叫以色列人严严的启示，对他们说：“神必眷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从埃及一同带上去，一同带上去。”所以，约瑟是一个伟大的人，他先到埃及去，给他们以色列人留一个生存的空间，可以活下去。可是他也知道，埃及不是应许之地，他们要回去的，要回去的，回到迦南地去的。所以他死了几百年，他就要以色列人一定要传下去，严严的启示，你们神眷顾你们的时候，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带上去。大家现在常常看一个国家，整个国家在逃难的时候或者在撤离的时候是兵荒马乱的，大家都拿着最重要的东西 就跑了。他们出埃及也是一样的，因为不知道法老王是不是又反悔了，那就完蛋了啊，又完蛋了。所以都赶快就拿着能够携家带眷的牛羊牲畜啊，有的还有埃及人从来给他们的一些金银珠宝啊，通通带着就跑了。只有一个人叫做摩西啊，他想到了啊约瑟要他们做的承诺啊，上离开埃及的时候把他的骸骨带上去，他记得这个事情，他就做这个事情了。他要树立一个诚信的典范，典范是要领袖来树立的，他要以身作则，他要引导以色列民诚信。你上面人不诚信，下面人不会诚信的啊！他以身作则，借这个事情显出他的诚信来啊！我这边再讲一个耶稣的教训。耶稣的教训中有很多讲到是管家，是仆人的，因为他的使徒还有我们就是他的仆人啊，就是神奥秘式的管家，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彼得这样勉励我们啊，勉励我们。那这边就这个比喻很长，所以我没有把它抄下来。但是就是讲，当一个主人他离开本地的时候，他就把仆人叫来，有个给5000两银子，有个给2000两银子，有个给1000两银子的，然后他就走了。然后他回来的时候，他叫他们这些人好好的做生意，好好的做生意。当他回来的时候，哎，拿了5000的又赚了5000，他就夸奖他是良善忠心的仆人，啊，良善忠心的仆人。那个2000两的呢，也把他的成果拿出来，我也赚了2000。这个主人也夸奖他是良善有忠心的仆人，啊，没有因为说一个赚5000，一个赚2000，不同的夸奖，啊，因为每个人的他按照才干给他们银子。这个银子的话，就是神给人的这个金钱、时间这些资源，你怎么去用它，能够，因为这个主人会期待把他的资源能够增长啊，增长，靠着仆人的忠心的这个经营可以增长。那这个就讲到，就是耶稣在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会跟我们每一个人要交成绩单的，交成绩单就是算账。我给你这么多的机会，给你这么多的资源，你到底忠心在哪里？忠心在哪里？啊，忠心在哪里？所以他这个重点就是忠心。但是神没有要求这个1000两的呢，就把钱埋在地上了啊。他说：“我知道你是一个严苛的主人啊，没有这种地方要收啊，所以我就埋起来了。你看，现在这1000还给你。”那个主人就斥责他是又恶又懒的仆人，又饿又懒的仆人啊！所以，我们这些仆人都是属神的人，但是有的是忠心的，有的是懒惰的啊！ 有的忠心的就为主人把主人所托付的东西工作完成，懒惰的就什么都没有做，什么都没有做啊。这个主人没有要求每个人都给他赚5000两银子，因为每个人的条件都不同，他能够经营的一个成果是不同的。他要求的就是你活出你最好的自己，你活出你最好的自己。你5000两银子的，你才干多，机会多，你就多赚一点，你很忠心。2000两的，你赚2000两，同样的夸奖，你很忠心。1000两的，你什么都没有做，你什么都没有做啊，又懒又饿啊，你并没有活出你最好的自己，你没有活出来。神没有要求我们每个人都成为一个有钱的人啊，可以建堂啊，来奉献很多。神没有要求这个，谁也没有要求我们每个人都很多才干啊，可以得做院士啊这些。但是神要求，在他的恩典之中，你愿意活出你最好的自己，活出最好的自己。他不会希望我们像保罗一样，也不会希望我们像摩西一样啊，但是他希望我们活出最好的自己。神看重的是忠心，忠心这个诚信是怎么培养的呢？是经由省察培养出来的。常常我们需要反省，真子吾日三省吾身。基督徒有时候需要省察。在旧约中，以色列人有一个一年当中最严肃的日子，那个日子叫做赎罪日。赎罪日，今年的话，这个赎罪日是9月15号的黄昏到9月16号的黄昏一整天。这个是保持中间以色列所有的殿官、所有的殿事官、所有的工作都停下来，那是国家的殿的一个赎罪日，他们非常守。我们读这个经文了，这个写的非常清楚啊。他说，你们要每逢7月初7日、初十日，你们要刻苦己心，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你们中间的外人，什么工都不可做，这要做你们永远的定例。因为这日要为你们赎罪，使你们洁净，你们要在耶和华面前得以洁净，脱尽一切的罪愆。这日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要刻苦己心，这为永远的定例。这短短的三节圣经，永远的定例出现2次，神特别强调赎罪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历世历代永远要守这个日子，赎罪日。他们犹太历的7月初10日，当然跟我们的国历是不同的啊。今年是9月15、16啊，这段时间，他们在这个赎罪日里面做什么呢？他们要这边讲的也讲了2次，他们要刻苦己心，刻苦己心。他们现在怎么做刻苦己心呢？以色列人在这一天是禁食禁水的，不吃东西也不喝水，禁食禁水，生命一切需要的东西他们都禁掉啊。在这一天他们当然也没有什么出外啊，也没有什么电视啊，什么都没有，洗澡都没有，什么都没有。这天要做什么呢？一天的时间，现在不滑手机不看 iPad 很难过的时间呢。但是在这个赎罪日什么都不做，就是在那边祷告，祷告啊。因为现在没有圣殿，所以以祷告为祭啊，馨香的祭给神祷告。但更重要的一个，就他们要在这里面想有些什么善事他应该去做的，什么善事他应该去做的啊。他们求神赦免他们做过的一些承诺，对人对神做过的承诺他们并没有实行出来，求神赦免。所以很重要的是一个承诺，过去这一年有多少承诺 我在我的良善的意念中间，我想要做的，但是我没有去做，求神赦免。他们不希望以后见到神的时候，神说他们是一个又懒又不忠心的人，不守承诺的人。这是神给以色列的定规。那到了新约呢，我们现在没有人说纪念什么赎罪日，但是我们有一个日子叫做圣餐主日。我们每个月有一次圣餐主日。圣餐主日在哥林多前书11章28节，保罗这样说：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个饼喝这个杯。我们在每次圣餐的时候，主领圣餐的牧师会告诉我们这些事情，告诉我们这些事情。因为耶稣在设立圣餐的时候，他讲过：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你们喝这个杯，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所以跟那个赎罪日的意思相同，使罪得赦，使罪得赦。所以在我们实际上在这个圣餐主日，我们要省察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在省察什么，有没有什么东西要省察的？可能我们应该省察过去这一个月或者更久的时间里面，我们所做的承诺有没有实现？我们有没有做一个忠心的人？有没有做个忠心的人？这个是需要自己省察、自己去忏悔的。人若不分，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吃喝自己的罪了。你的罪没有被赦免，你更没有认为是罪，没有赦免，吃喝自己的罪了。人若要查清楚我想诚信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诚信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美德耶稣基督他为神尽忠，摩西在神的全家尽忠，保罗告诉我们，我们是神，我们是基督耶稣的仆人，是神奥秘式的管家。彼得也告诉我们要做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就这恩赐给你，不要埋在地上，不要埋到世界当中去了，在神的国里面忠心一点，忠心一点。好，我们低头祷告。主，我感谢你，因为你是永不改变信实的神。主，我们靠你的恩典，我们被你选为君尊的祭司，能够来服侍你。主，我们也靠你的力量，我们能够回应这个恩召，我们加入教会来侍奉你。主啊，求你赦免我们不冷不热的侍奉，把我们的银子埋在世界中。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看重我们人生追求的背囊中诚信、忠心，我们永不舍弃。求你听我们的祷告，也求圣灵帮助我们结出诚信的果子，还有荣耀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